归途如此惊心动魄。5:35，北京航天指挥中心向飞船发出返回指令，飞船开始在343公里高的轨道上制动，就像刹车一样。飞船先是在轨道上进行180度的调整，返回时要让推进舱在前，这就需要180度的掉头。制动发动机关机。5:58，飞船的速度减到一定数值，开始脱离原来的轨道，进入无动力飞行状态。6:04，飞船飞行至距离地面100公里，逐渐进入稠密大气层。这时飞船的飞行速度仍然很快，受到空气阻力后，它急剧减速，产生了近4G的过载。我的前胸和后背都承受着很大的压力，我们平时已经训练着如何应对这种情况，因此身体上能应付自如，心理上也没有为之紧张。让我紧张以致惊慌的却另有原因。先是高速飞行的飞船与大气摩擦，产生的高温把舷窗外面烧得一片通红，接着在硬红的舷窗外有红的白的碎片不停划过。飞船的表面有防烧饰层，它是耐高温的，随着温度升高开始剥落，并在剥落的过程中带走一部分热量。我学习过这方面的知识，见到这种情况知道是怎么回事，但随后发生的事情让我非常紧张。右边的舷窗开始出现裂纹，窗外烧得像炼钢炉一样，玻璃窗开始出现裂纹，那种纹路就跟强化玻璃被打碎中的那种小论文一样，这种细腻的碎纹眼看着越来越多。说不恐惧那是假话，你想啊，外面可是1600到1800摄氏度的超高温度。我的汗出来了，这时候舱内的温度也在升高，并没有高到让我瞬间出汗的程度，其实主要还是因为紧张。我现在还能回想起当时的情景，飞船急速下降和空气摩擦产生的敏波不但有极高的温度，还伴随着尖利的呼啸声，飞船带着不小的过载在不停震动，里面咯咯吱吱乱响。我们高温不怕，有碎片划过不怕，过载也能承受。这时看到舷窗玻璃开始出现裂纹，我紧张了，心想完了，这个舷窗不行了。当时我突然想到，美国的哥伦比亚号航天飞机不就是这样出事的吗？一个防热板先出现一条裂缝，然后高热就是航天器解体了。现在这么大一个舷窗坏了，那还了得。先是右边舷窗有裂纹，但它裂到一半时，我转过头一看，左边的舷窗也开始出片裂纹。这时候我反而放心了一点，哦，可能没什么大问题，因为如果是故障，重复出现的概率不高。回来我才知道，飞船的舷窗外做了一层防烧涂层，是这个涂层烧裂了，而不是玻璃窗本身出现问题。为什么两边没有同时出现裂纹呢？因为两边出现了不同的材料。以前每次进行飞船发射与返回实验，返回的飞船舱体经过高温烧的舷窗黑乎乎的，工作人员看不到这些裂纹，而如果不是在飞船体内亲眼看到，谁都不会想到有这种情况。此时飞船正处在黑障区，距离地面大约80公里到40公里，当下降到距离地面40公里，飞船出了黑障区，速度已经降下来，上面说到的异常动静已减弱，一个关键的操作耗散即将开始。这时舷窗已经烧得黑乎乎的，我坐在里面怀抱着指令盒，屏息凝神地等待着配合程序，到哪里该做什么，该发什么指令，判断和操作都必须准确无误。6:14，距离地面10公里，飞船抛开降落伞盖并迅速带出引导伞，这是一个剧烈的动作，能听到砰的一声，非常响，164分贝。我在里面感到被狠狠的一拽，瞬间过载很大，对身体的冲击也非常厉害。接下来是一连串的快速动作，引导伞出来后，紧跟着把减速伞也带出来，减速伞使飞船减速下落，16秒钟再把主伞带出来。其实最折磨人的就是这段过程了，随着一声巨响，你会感到突然减速，引导伞一开，使劲一提，会把人吓一跳。减速伞一开， 与我那边一拽，竹伞开始又把你拽向另一边，每次力量都相当重，飞船晃荡得很厉害，让人不知道是怎么回事。我后来问过俄罗斯的航天员，他们从不给新航天员讲述这个过程，担心新手们害怕。我回来却讲了，每一个步骤都给神六和神七的战友讲了，让他们有思想准备，并告诉他们不用紧张，是正常。我们航天员是很重视这段过程的，伞开得好等于有安全保障，至少保证生命无忧，所以我被七七八八地拽了一通，平稳之后心里却真是踏实。数据出来了，速度控制在规定范围内，我知道这伞肯定是开好了。距离地面5公里时，飞船抛掉防热大底，露出缓冲发动机，同时主伞也有一个动作，但这时变成双吊，飞船被摆正了，在空中摇晃着落向地面。飞船距离地面1.2米，缓冲发动机点火，接着飞船通的一声落地了。我感觉落地很重，飞船弹了起来，在这第二次落地时，我迅速按下了切伞开关，飞船停住了。这时是2003年10月16日6时23分，那一刻四周静寂无声，舷窗黑乎乎的，看不到外面的任何景象。过了几分钟，我隐约听到外面喊叫的声音，手电的光束从舷窗上模糊地透进来，我知道他们找到飞船了，外面来人了。